今天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受属灵的真割礼，受属灵的真割礼，受属灵真割礼也是亚伯兰信之终极我们所看到的道路。好，那什么叫做受属灵的真割礼呢？真割礼是从心开始，割礼呢，意思是切割男性生殖器官的包皮，作为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记号。这种割礼是透过外在的肉体的记号，来标志以色列人内心对神的顺服与跟从。那来到了新约，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从心里开始的割礼才是真割礼。罗马书2:28-29，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当知道一切的果效都由心发出的，我们这一群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当受真割礼。这个真割礼是从心开始，这个心要对准神，割除对世界的贪恋。因此，当你的心对准神的时候，真割礼是交出你的心。加拉太书6:15怎么说呢？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要做一个新造人。这外面做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里面做的从里面心里做的，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割礼就是怎么样？你要彻底的分别为圣，归给神，从圣灭宝中下来，让主登上你圣灭宝座来掌管你的一生。箴言23:26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就是我们要把心归主。一个心受割礼的人，他的眼睛能够受割礼，耳朵受割礼，口受割礼，手脚都受割礼，他才能够看所当看的，听所当听的，说所当说的，手做圣工，脚走主的道路。所以这个割礼从里面心要受割礼，而受真割礼的是以神的灵来敬拜，因为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而这个割礼呢，不是别的，就是对付人本来的力量，因为你那个力量是魂的力量，你那个力量是我要的力量，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这个我要全部要被割掉。你的心对准神的时候，这时候呢，才有办法借着神的道来对付天然人的能力。这就是借着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能够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所以愿我们要知道真割礼的意思，我有受真割礼的，才是亚伯兰真正的属灵后裔。愿我们心受割礼，眼睛就能够受割礼，耳朵就能够受割礼，听所当听的，不要道听途说。道听途说会沾染了属灵的病毒，然后嘴巴就随便乱说，然后呢，讲闲话就漏掉生命。因此，愿我们都从心做起，心受真割礼。
谦卑的心，破碎我心。 中的骄傲，是我谦卑向你，与你同心同行。求主赐我一颗受教的灵，除去我心中的悖逆，谦卑向你，与你同心同行。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18:1-15。24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仆人心态做接待，仆人心态做接待，亚伯兰信之终极。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8:1-5。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 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创世纪18:1-15，主要讲述有两方面：一、亚伯罕接待神的使者；二、神应许撒拉生子。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百岁高龄的老人亚伯拉罕主动热情全心全意地接待神的使者，门神赐恩的整个过程。亚伯拉罕在烈日下坐在帐篷门口看见神的使者，亚伯拉罕接待神的言辞非常的恳切，因他的热情竟与神成了朋友。亚伯拉罕以饼、牛肉、奶油来接待神，表示以生命的果子来服侍神。亚伯拉罕对神使者的接待，不仅是他已成为属神之人的表征，也是他渴望更深的经历神，更多的得着神的新生命，追求神赐福接待他的人。神的使者再度应许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年纪已超过了生育的时期，以为再生育是一件可笑的事，因此他暗笑了。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愿我们都成为善于接待神的仆人，成为蒙福的人。接着让我们来听寇萨恒老师的短讲信息。上帝为何要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上帝为何要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
你今天看看，在北美，在这些富庶的地区里面来讲，那个罪恶的蚂蚁，你打开报纸看看，富贵那种里面造成的那些淫乱的现象一大堆，人为了追求财力，结果失去了方向。不是学问可以替代可以解决的，人有的时候学问越高，但犯罪的层次更高明啊。今天人最重要的问题是生命跟神的这些关系，而生命的关系怎么建立，就是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居第几位，关键在这里。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在什么位置上呢？我有困难了，我生病了，我做不行了，我的家庭关系出问题了，我的亲子关系出问题，这个时候来找神了。 等到我的这些问题都很平顺的时候呢，哎，上帝你闪一边去，我自己来做，做到不行了，我们再来找神。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只是救火源一样，临时抱佛脚，这种态度跟神，这不正确，这是你对偶像的态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些我们自己的作为里面，你可以很看清的很清楚。我有的时候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我常常也发现年轻的牧者常常跟我讲一件事情，说库牧师啊，我们有的时候带年轻人蛮辛苦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告诉他们要把他们敬畏神，平常装备他们，可是常常有时候他们的父母亲的态度不是这样子啊。我说怎么会呢？他们的父母亲有的是基督徒啊，应该都懂得敬畏神啊。他说库牧师，很简单一件事情，你一看就明白了，礼拜一如果要考试，礼拜六晚上的团契时间就可以不必去了。在家好好读书，有空了，有闲了，没事儿了，去聚会。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一个问题，这样的现象是不是真的存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要请问每一位父母亲，你要建立在你孩子中间，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上帝到底是我们口口声声说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唱诗的时候会掉眼泪，我们大声的颂赞，可是在我们生活实际运作的时候，上帝到底居第几位？上帝常常排在后面，后面又后面。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居先？是属灵圣经的教导原则为第一优先呢，还是说我们的既得利益为第一优先？还是像这个世界一样，金钱摆中间，道义放两旁，情欲摆中间，圣洁放两旁，我们到底怎么选择？其实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事业里面，其实要给历史历代留下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到底看什么最重要。100岁得的儿子当然宝贝嘛，献掉，为什么要献？不合你的神性，不对，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搪塞。上帝真的在跟我们夺这些东西吗？金子银子万物都是他的，连我们这个人都是他所造的，他跟我们抢什么？他不是抢什么，上帝在建立一个次序，教导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可以替代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优先之位置。那上帝你为什么要这么优先呢？有人大胆地讲，你不能够谦卑一点吗？你不能够让步一点吗？为什么非要你居先吗？神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居先，是我们蒙福的关键。
寇三老师在这个短讲说，有人挑战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居先呢？哎呀，这上帝居先是我们蒙福的关键，我们不要对神哦好像对待偶像一样，就临时抱佛脚，把神当作救火源，有问题的时候才来找神啊。我们应当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这是蒙福的关键。好，来，再来看我们会前真心话。会前真心话今天要谈的第一个是仆人心态做接待，仆人心态做接待。好，在这个真心话里面呢，我们知道了亚伯拉罕被立为多国之父，信而顺从而行了割礼之后不久，耶和华神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他显现，天气炎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乘凉，他往外面的旷野看去，看到大路上有三个旅行的人正向这边走来，经过他的帐篷门口。亚伯拉罕想到行客的辛苦，他立即从位上起来，跑去迎接他们。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接待神的使者这件事上的表现的态度，让我们来看到一个忠心仆人应该是怎么样。第一个，知道侍奉神是蒙恩的机会。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但是亚伯拉罕可能并没有认出他们是神和天使，但他的态度是非常真诚谦卑热切的，因为他一看见他们就从帐门口跑过去迎接他们， 并且俯伏在地，他称呼他们为我主，自称自己是仆人。这是他为人的谦和，没有虚假。他知道接待客旅是一个蒙恩的机会，他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尽心尽意款待这批访客。同样，我们若肯侍奉神，便会越长进，因而就越蒙恩。在这个末世，主人的日子近了，我们是否抓紧每一个侍奉主的机会呢？第二个，我们看见是谦卑的侍奉，亚伯拉罕谦卑地自称为你们的仆人，又预备水给他们洗脚。要知道迦南地的水是很珍贵的，给客人洗脚是极其尊贵的礼仪，是非常慷慨的事。希伯来书用亚伯拉罕的榜样劝勉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们当存谦卑敬畏的态度侍奉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三个，我们看见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亚伯拉罕奉上最美好的佳肴来款待客人。亚伯拉罕急忙的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去宰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我们看见一个人接待客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那个人信仰的深度以及他与神的关系。愿我们都有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感恩你赐给我的每个服事，我愿效亚伯拉罕的榜样，用谦卑顺服热情与尽本分的态度来对待你所赐的每一个服事。求你给我加力，使我的服事满了你的同在，讨你的喜悦，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好，这是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心智中心，又看到了要有做仆人的心态来做接待。那第二个要看的是神应许撒拉必生子，神应许撒拉必生子。好，我们看到神突然的造访亚伯拉罕是有更重要的目的要向他宣告，这个目的是应许之子以撒将要出生。神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宣告他儿子将要出生，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表明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可以享受与主亲密的相交。神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撒拉在哪里，而是为了引出下面那重生的应许，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到明年这时候，这是神第二次向亚伯拉罕说同样的应许。在十节特别强调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月经已断绝，从生理角度，从科学的规律来看，撒拉是不可能怀孕的。撒拉听到神的话，他那已经对自己怀孕生养不抱任何希望的心，所以他心里就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撒拉不相信神的应许，因为他从自身的光景，从自己的能力环境来判断神的作为。再能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神又一次的强调说，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神要将这个细节给予确认，用来警戒教育他们，让他们记得他们都曾用暗笑来对待神的应许，直到以撒出生，他们得着真正的喜笑。好，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用仆人的心态接待了神的使者之后，美好事情发生了，神再度应许撒拉必生子。感谢赞美主，从今天的信息，亚伯拉罕心智中心要告诉我们，我们生命要谦卑，要有做仆人的心态，要谦卑 向主。让我们一起借这个诗歌一起来敬拜，愿我们的侍奉都满了主谦卑的生命，愿我们珍惜每一次服侍神的机会。
求主赐我一颗谦卑的心，
求主赐我一颗谦卑的心，破碎我心中的骄傲，使我谦卑向你，与你同心同行。
求主
赐我一个受教的灵，除去我心中的悖逆，
使我
谦卑向你，
与你
同心同行。让我们一起来宣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结束，我们集体再来到你的脚前，俯伏敬拜你，就如亚伯拉罕俯伏的来接待客旅。结束，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亚伯兰信子中期，我们看到一个带领人要进入迦南地的人，一个做领袖，一个做头的人，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是一个乐意接待的生命，是一个愿意服侍他人的生命，是一个为别人洗脚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这群人生来就是悖逆、骄傲、贪婪的一群人，我们感恩神，我们感恩主耶稣，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让我们受真哥里亚伯兰的真子孙能够有一个新造的生命，这个新造的生命才能来走亚伯兰信之终极的道路。也愿从今天的信息当中，让我们都愿意起来效法亚伯拉罕谦卑的服侍，珍惜每一个主你赐给我们服侍的机会，因为每一个服侍的机会就是蒙恩的机会。当亚伯拉罕来服侍这三位女人之后，神再度给他应许，你明年必生你的儿子以撒。愿我们都知道神赐恩与蒙福的道路，愿我们在走这亚伯兰信之终极的时候，我们从亚伯兰身上能够看到这终极，让我们效法他的终极而行。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是亚伯兰的属灵的曾子孙吗？亚伯兰属灵的曾子孙要受曾割礼，曾割礼是从里面做的，不是外面做的，从心的割礼做起。一个从心的割礼做起的人，他的眼、他的耳、他的口、他的手、他的脚都受割礼，才能够真正的做神要给做的事，行神要你走的道路。愿我们这些人都能够降卑自己，能够效法亚伯罕的谦卑。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